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么多时间没有更新，我也觉得很自愧，因为我现在确实提不起任何兴趣，任何的这种动机去关注国际新闻，哪怕是川普访问中国。其实我有很多话要想讲，但是我没有兴趣讲下去。最近呢，我的一位在我的青春时候，苏北的一位同学，寄给我了一份稿件。这位同学呢，其实和我不是一个同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他。但是呢，在这个江苏油田的这个学生的联系的群里面呢，我们相互认识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学天赋。他给我寄了一封信，讲的他对自己这个少年时期的一些回忆。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心境啊，我也觉得他写的非常的好，所以我也今天呢，莫名其妙的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给大家念一念我的这位师妹，实际上我根本不认识她，但是呢她比我晚一届，这个这样一个小师妹写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三十余年的前与后。这些天，叶子的心里充盈着小小的兴奋。在上海央企工作的男同学 J， 就是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找了个上海姑娘而患上严重的气管炎的男生，一向谨小慎微，活得不咋舒展，突然和我叶子说他想小学的同学了，就是那个大院里长大的，如今各奔东西的，将近40年没有联系的小学同学们了。杰说，可能是年龄大了一些吧，所以近期躺着睡不着的时候，就在想着这些事儿。说完，竟然键盘敲出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发给了叶子。叶子调侃间说，不是公司顶梁柱，你责任重压力大吗？你怎么有闲心想这个呢？杰回答说，我已经被后浪拍在沙滩上的。叶子看着这些人名，隐隐约约，恍恍惚惚，确切地说，这些人有36年没有联系了。看着每个名字，或清晰或模糊，但每一个都有印象，或调皮或安静。叶子随口一说，说你拉个大群啊，大家一起回忆回忆啊。 J 捏弄了一会儿，还真的就拉了一个叉叉小学群，于是一个拉一个，大家从全国各地仓鼠般的冒出头。叶子看着一个一个头像，可就乐坏了。有句话说，时间是个好东西，总有一天那些痛苦尴尬难过的事儿，都可以笑着说出来。还真是，就说眼前这几个吧。叶子小学的时候一直是班长，严格执行所谓自习课会随便说话的同学的名字，然后其中呢就有这个自小患小儿麻痹腿瘸的一位男生叫 L， 他也是叶子家的老邻居。那么 L 看到自己 榜上有名，带引号的榜上有名，就去找这个叶子理论。叶子害怕了，叶子开始往外跑，然后操场上就出现了一个奇观，一个女孩在前面跑，一个一拐一瘸的男孩在后面追。叶子不明白，瘸子发起狠来怎么那么可怕，跑起来怎么那么快啊，紧张的心脏都要蹦出来了。三十多年以后，这个情景还是历历在目。如今呢， L 干了饭店的老板，他的大女儿考上了魔都的这个985的高校硕士，他也二婚，找了一个小自己很多的媳妇儿，又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在朋友圈里每每都晒一晒自己这个一人一杆一天的钓鱼生活，而且还锻炼自己这个五岁的孩子去五岁的小儿子喝酒这样的视频。小家伙是清秀稚嫩啊，非常可爱。奋斗在一线城市的一些同学给他的评语是有点羡慕嫉妒恨，说上哪儿说理去啊，满满的这个羡慕嫉妒，当然不知道恨不恨。还有一个长着很大眼睛的，从小是妈宝男的这样一个男生 Y， 他的爸妈都是上海知青，妈妈是老师啊，爸爸是工程师，家庭条件比较好，他的口袋里总是有各种的零食，而且他好像总是长不大，开窍比较晚。他没有上大学，现在是一名技师，后来是被一个女孩倒追啊。如今他有一双女儿，都已经工作了，但他还是言谈中不时地讲说，哎呀，什么什么事儿，要是让我老婆知道了，可得骂死我。所以可见这多少年来一直是被严格管理着的。那个小时候就贪恋 Y， 零食的男生，另一个男生叫 C， 一到课间就是问 Y 要零食吃。他后来读了技校以后，有这个小偷小摸的行为，被开除了。如今年过半百，还没有结婚。还有一个是从小坐在第一排，个子很小啊，安安静静的，很害羞，成绩中不溜的男生叫 S， 他没上高中啊，读了技校啊，他现在是一家专业公司的副经理。除了懂摄影、会乐器、懂烹饪，还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一个100公斤的这样一个，就是200斤的这样一个大块头，他在进行艰难的减肥大业。那个从小成绩优异、老家在上海的女生叫 X， 记得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她对叶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啊。叶子懵懵懂懂，当时只觉得他好深刻好深邃。那么 X 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就结婚了，不久又离婚了，他现在是高级白领，生活小资精致，中年了还和少女一般，依然单身。不知道为什么叶子总是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微妙。那个住在叶子家楼下的男生 D， 小时候脸上有几个雀斑啊，整天背了个大书包， L 这个音老是发不准。这个其实在油田啊，来自全国各地都说普通话的大院里面，孩子都并不太多见。现在这个 D 呢，在天津是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文采一流啊，即兴的诗随手就来，无论是长相还是诗还是他的胡须，都有这个鲁迅先生的风采，妥妥的提高了群里谈话的 语文水平。还有那个从小就长得很好看的女生 P， 没考上大学，她就留在了原地。她常说，长得好看有什么用？你知道我多羡慕你们这些学习又好又好看的女生啊。叶子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所拥有的也会是别人羡慕的。叶子没有要她的照片，宁愿把小时候的清纯模样一直保留着。还有一个小时候特别喜欢整天和女生一起玩沙包跳皮筋的男生，一度他被男生排斥，不惜的和他玩。他现在呢做了老板，开了好几家球馆，经常是呼朋唤友，当然其中不乏有很多妇女之友。女同学有了心事，其实很喜欢和他唠叨唠叨，他也愿意当听众。这一次在网上的聚会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林子小时候的好朋友叫林。初二呢，随父母从江苏转学到了山东，从此也就了无音信。林小时候有个弟弟，在家里特别受宠爱。林的父母是有点重男轻女，林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那么叶子呢，也经常陪他是偷偷的流泪。在同学的帮助下，林也找到了。叶子迫不及待地和他视频。林做了多年的护士，胖了一些，忙着在这个社区里做核酸，依然是风风火火，很差的那个样子。林说一直很怀念小时候的同学，还开车回过江苏两趟去看一看原来的住处。小学的校园可惜现在只剩下荒凉的感觉。叶子问，你和父母的关系还好吗？林顿了顿说，父母都快80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他随时会去，把老人照顾得很满意，只是呢他们之间一直都不是特别亲啊。那么弟弟出国了，也不在父母的身边。小学群平日安安静静啊，偶尔会有同学加入，聊起他或者他小时候谁谁谁的故事，大家一起会回忆一番，就好像是看电视剧啊，大家一起看了开头，然后翻篇就来到了第30集，每个人每个剧中演员没有导演，没有彩排，一路都是直播。无论哪个人，无论现在过得怎样，30多年的那段小学的生活都像是刻在记忆里，稳稳占据着一个位置，抹不去。那个曾经的难过、尴尬、眼泪，还有当时感觉不到的一些喜悦，都成了风干的记忆，联系着、见证着我们这些年过半百却不愿意承认的中年人。电视剧依然在演下去。好，这个就是以上我在江苏油田的一位从未谋面的小师妹写的一个关于同学群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她的笔法还相对青涩，但是呢，这份真情是可以讲是非常有画面感的，体现在她的文字里。这个也是为什么我突然忍不住要去朗诵她的这一份回忆录的原因。这个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激起大家一些共鸣的一些我们过去的生活经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非常特殊的，非常非常特殊。我们跨过了很多时代，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也会激起我们对完全相当于另一个文明的另一个生活方式的那种怀念。 而这种怀念是我们生活中的瑰宝，丢弃了就太可惜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